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我们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本书。那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73章的内容，最近关于施舍的一些探讨，我相信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提醒，无论是我们日常要去活出一个带有施舍的哈，或者说更准确的定义是带有怜悯的，或者从怜悯出发的奉献的生命呢，还是说我们在面对他人施舍的时候，我们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清楚的知道上帝将爱将恩典赐给我们，其实也是可以理解为就是施舍给我们，只是一定程度上我们通常不用这个词语，也是我们人的理解里边，我们常常会觉得那种所谓的居高临下呀或者什么好像跟耶稣基督这样道成肉身的卑微自己的奉献自己生命的这种恩典呢，好像不能用这个词形容，但是如果回到带有怜悯的从恩典出发的奉献的话，那真的神就是这样的把恩典施舍的给了我们，所以盼望这样的内容也是给我们有更多的提醒。那在今天内容当中，我们会一同读和分享73章的内容，那就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论信望爱》第73章，最大的施舍莫过于宽恕亏负于我们的人并爱仇敌。最大的施舍莫过于由衷的宽恕针对我们所犯的罪。相比之下，对未对你行恶的人怀有善意，甚至做善事还算不得什么，而爱你的仇敌总是对他怀有善意，在有机会时为对你怀有恶意并只要有可能就会加害于你的人行善，则是崇高的多，也是最值得崇尚的善。这是在顺服上帝的命令，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唯有上帝完美的儿女才能达到的境界。尽管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追求如此境界，祈求上帝的帮助，并竭力使自己的心灵提升到这一高度，但如此高度的善毕竟不是大多数人所能具有的。我们很少听到这样人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鉴于上述情形，人若虽未曾达到爱自己仇敌的境界，却能由衷的宽恕得罪过自己又请求宽恕之人的罪，无疑也是免了人的债。因为在他祷告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同时，肯定也渴望自己得赦免。这也就是说，在我们求赦免时请赦免我们，正如别人求我们赦免时我们也赦免了别人的债一样。
今天这个内容哈，就是把施舍这个概念呢又聚焦在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尤其是讲到宽恕这个点。当然前面奥古斯丁已经把施舍这个定义呢描述的非常的宽泛了，我们就知道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施舍的生命，在一个具体的决定里边我们都可以选择是否用施舍的态度来处理这样的问题。但是确实回到今天这个内容，尤其讲到宽恕的时候，他也引用了经文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说实话哈，今天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也许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爱我们的仇敌，而是爱那些让我不舒服的人。到不了仇敌这个概念，有时候我们在理解哈，我觉得可能这是中国人自己在理解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他算不上我的仇敌，但是确实我看他不顺眼，确实让我觉得不舒服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里边通常可能会有类似的表达，就是神啊求你改变他。
是，或者说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和平年代来说比较少有这种特别特别具体的仇敌的这个存在。
对对对，是，
好像太强烈了这个语气，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很超出人理解的一个范畴，只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太平和了。 某种程度上，就像我们现在引用很常常大家都说的，说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其实很多情况下，可能不一定说是仇敌这个词，甚至不会说仇人啊，我要报仇雪恨啊，那种电视剧的这种词汇。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关系里面或者场合里面，比如说职场啊，这个比较常见哈，就是刘芳其实前几天才跟一个姐妹去交流，然后去打电话，她就说，哎，都是草台班子，然后对方在一个非常高精尖啊，这种金融行业哈，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外表看起来非常光鲜的这么一个行业里面，但是她就说，她非常纠结的一点就是，她常常会感觉到在他们的一个组里面，之前也经常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她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是很难实践基督徒这个原则啊。你就是会被人针对啊，其实某种程度上你真的是可以以仇敌这样的方式来描述
啊，确实，
因为就是都可能存在各种的利益啊那种瓜葛，或者你如果说我不去争取我要做的事情，可能这个活就被别人抢走了，我可能就在这里等着，然后尤其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容易被裁员的这种处境之下嘛，然后每个人都非常小心的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算计着我怎么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把我自己的所谓表现出来的价值最大化，怎么去通过拉踩的方式展现团队里面的谁孰轻孰重的职责等等。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场景和场合的，只是他不再像是古代的时候这么抓马的，就是刀兵相见的时候，哇，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种世仇啊，这种状态。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在任何一个有利益存在的地方，都有可能存在这种看不见的刀兵相见的可能性。对
对，其实关于今天这个宽恕亏负于我们的人呢，真的是仿佛啊，我觉得是一根利刃呢，就是扎到我们心里。虽然我们说就是圣经神的话是两刃的剑，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真的就是啊过一下啊，就是读过了就行了啊，一定程度上甚至我们就说满足了，完成了这个读经打卡，哎，我就完成了，没有真正的很深入的去思考。其实今天这个篇章虽然它是接续这个施舍这个话题一直在谈，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为就仿佛是对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节经文的一个释经，对吧？就是让我们更具体的去理解，尤其是你看他也引用了主导文里边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在这个表达里边，我们过去的逻辑其实更多的时候还是重心放在前面，神呐，你要免我的债。
对对对，我正想说的就是关于引用主导文这个部分，因为他这里说的是，毕竟不是很多人能够具有要爱仇敌啊这样的境界，是吧？他前面也说了，但是呢，毕竟我们很少听见有人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实际上呢，这个话是说的很顺的哦。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在这样祷告，因为我就记得刘芳可能还是慕道友或者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其实首先第一你也要学啊怎么祷告啊什么的，对吧？那大部分都会告诉你，你先背一下主导文。我想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祷告也很可能就是背主导文。
嗯，
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在这个背的过程中我也觉得，哎，反正听不懂嘛，不太理解也无所谓，因为圣经一开始读的时候你反正很多东西就是不懂嘛，所以呢就没有那么纠结。直到很多很多年后我在认真的在读主导文，因为它也是跟登山宝训相关的这个部分连续下来的嘛，我突然就不理解这个逻辑了。我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应该说是因为你免了我们的债我们才免别人的债吗？这个听起来不应该更顺一点吗？对吧？因为
是是是是，
神你免了我们的债之后我们才有能力赦免别人嘛。但是为什么这里的祷告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听起来有点吓人了。后来我就发现，就是马丁路德其实也说过，就说这是一个令人战惊的祷告。
嗯，
因为他其实是要求信徒以自己对别人的标准来请求神来同样对待自己，也就是相当于是我这个祷告的潜台词是，主啊，如果我不愿意原谅这个人，请你也不要原谅我。
嗯
啊，所以其实你就开始理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奥古斯丁也说很少能够听到有人真的这样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因为你当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逻辑的时候，你发现这不对吧，这对吗？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是。所以当我们在表达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基督徒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没有思考过，没有深入的去理解和明白跟随神意味着什么。包括门徒们，约翰问耶稣说，哎，我们可以喝你的杯吗？对吧？耶稣其实第一时间的反应说，你们不能喝，你们就说的简单一点，你们喝不下，对吧？但是接着耶稣就说，我所喝的你们也要喝。就是其实从生命的翻转更新和成圣来说，我们也必须要经历这样的过程。所以其实在这个处境底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真正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身份的。我们往往是说，我表达了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表达了我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然后以此呢就仿佛我已经达成了这个目标一样。所以我过去其实我在读一些基督教书籍的时候，我非常欣赏作者的一种写法，当他描述基督徒的时候，他用的是第三人称他们，他用的不是第一人称我们。为什么呢？就是他不是再去表达说，哎，我们这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如何如何，就是他会用一个甚至我们讲就是圣经的一个标准和视角，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耶稣说那个虚心的人呐，这个连续人的人呐，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是一个第三人称，我不是自动带入的哈，我不是自动带入我是个虚心的人所以天国是我的，不是的，而是说那些配得起天国福音，配得起进入天国的人，他们是这样的，这个样子是值得我去效法的。我们应该是从这个逻辑去看这个问题，而不是一种想当然的觉得啊，我只要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我只要接受了一些仪式的东西，比如说祷告啦、受洗啦，我只要完成这些事儿了，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基督徒。那这样子，我们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神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了。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危险哈，这个令人震惊的一个逻辑。之前也常常提到的，就是说，其实这不是一个先后或者因果的一个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并行同体的一个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垂直与神的关系真的是连通的时候，联动的时候，我们的水平关系，就人与人的这个关系也才是通的。虽然说我们被这个逻辑所震撼哈，就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但是呢，为什么要如此求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例子，以至于呢，就是我们开始意识到，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是这么多，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这么大，我们真的是不配领受，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领受这个部分。它甚至某种程度上也让我们真的就像你说的一个利刃扎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实的理解到我们作为罪人在恩典面前的这种无能，就是说我们只能接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以至于就是说也时时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这不是一个交换。就像我们前面说到施舍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尤其的体现出来，就是我们无法通过我们自己所施的那些小的施舍去交换罪的赦免，去交换真正神对我们的原谅。因为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代价是多大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说不出来，如果我不原谅那个人，请你不要原谅我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只有神原谅了我们，只有神他主动启动这个部分，我们才有可能跟他相连。所以其实这有点像是我们不是说，哦，我要硬着头皮去赦免别人的债，而是当我们邀请主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这样。就像那个站在树上看耶稣的那个税吏撒该，他一直是别人所唾弃的对象，是吧？不是别人欠他的债，是他去搜刮别人，使别人欠他的债。但是他邀请耶稣进到他的家以后，他的生命改变了，他愿意去还他以前所欠下的东西。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个啊，我先做了什么，所以有这个果，不是这个逻辑，而是当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向神敞开，神进入了我们生命里面，就是邀请主进入我们的家、我们的心的时候，求他打通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才能理解这个逻辑，就是为什么要爱仇敌，为什么要赦免人的债。因为主赦免了我们。
这里我感觉也是一种反向的鼓励吧，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比较像是说，如果你想要神赦免你， 到达哪一个程度，那可能你也要做到赦免别人到达那一个程度。我们要怎么样能活出来就是神让我们做到的那个程度呢？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都是基督徒，然后我们也应该做出一些跟基督徒身份相称的一个行为，但这个行为虽然说可能很难量化，但同时可能也是有一个就隐形的那种感觉的吧，就是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可以做多少，这样子做到怎么样子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就是像这里这个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神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可能你要做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反应，就是不是只是接受了这么多的恩典，而是说你能够给出去。那我们说我们爱人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其实也是有一点像是那个相互关联的，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东西，那同样我们也是可以把从神那里得来的东西给到别人，也是有一点像是一个参照，就是我得到了多少的赦免，其实是在于我可以赦免多少给别人。这样可能有一点绕，但是呢我感觉可能比较像是老师教课，老师教学生，就你能教给你的学生多少在于你本身拥有多少的知识。在我看来有点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还有鼓励，就是我们多多的赦免别人，同时神也会多多的来赦免我们的罪。
嗯，刚刚在想的时候啊，我一直就觉得说，因为我们受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和逻辑的影响呢，我们总是试图去找到因果关系，就是什么因造成什么果。但是我忘记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了一个类似于是很有哲学的一个话，就是比如说一个小孩问一个大人或者是他的师父他的老师之类的啊，就是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师傅呢就非常玄乎的回答了他一句，当你成为的时候你就成为了。那我觉得就是真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在追求的或者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近似于这种状态。因为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放在我做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这十个条件加起来的总和使我成就了某一个结果的话，那么其实就是我并没有身处其中，我并没有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状态里边，真正某一天达到了那就是达到了。但是往往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仿佛是什么呢，仿佛我们在跑一个马拉松，在跑步之前，在开跑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纠结，哎呀，这个路多么的崎岖啊，哎呀，这个路程多么的长啊，太阳很大很晒啊，或者今天又下雨了，就是我们的重心都放在了说，哎，我只要一启动，我就会面对什么样的难处。而真正跑完马拉松全程的是枪声一响就立刻开始跑，他其实在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已经是那个马拉松的参与者了，然后至于结果呢，他可能是完成或者不完成。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开跑的人呢，他无论前期做了多少的准备，他穿上多么好的装备，他只要纠结的不去踏出第一步，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成为一个马拉松运动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纠结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圣经这个要求太难了，那个标准太高了。你看就像那个止步不前的那个运动员一样，他始终没有踏出第一步，那你怎么能够说他未来会得到一个所谓的好的结果呢？所以回到今天说，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一样，就是我们甚至都没有尝试过免别人的债，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得着神免我们的债呢？
嗯，我觉得这个逻辑在这里呢，不是说要我们必然要做到，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刚才所说的这个叫做反向的一个鼓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做不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的债，我们欠神的债可太多了，就像那个一千万两银子和十两银子的一个区别，对，这个其实是还不清的。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我免了别人多少债，神也免我多少债，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神已经免了我更多更多了。但是讲这句话的时候，之所以扎心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恐惧战惊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这样的问题，而我们甘心乐意的知道 是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让这个十两银子的债能够放下呢？以至于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踏出这一步去尝试去赦免别人呢？就像我们内心的很多纠结，有可能是我在这个天平上算，哎，我这里气不过，哎，我那里不行，哎，我是不是便宜他了啊？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有一万个理由放在这边，但是你哪怕有一万个理由放在你这个天平上，都没有办法与你神赦免我们的那一部分放在那个天平上那么重。所以呢，当你知道明白了这一点，就是当我们认真的去明白了这个逻辑的时候，就是在告诉我们，你做多少都不为过，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一个由衷的宽恕针对我们所犯的罪哈，这是一个甘心乐意的，而不是我需要去表现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却又是一个神所应许他会给你很丰盛生命的一个尝试。
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当我们说到如何的去宽恕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仍然用一些世俗的逻辑和理由为自己去找到一些出路。比如说我们去分辨有些人是恶意的刻意的重伤我们，那么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是他无意的，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性格分析，对吧？这种人他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也不是有心的，所以你就饶恕他吧。仿佛这个表达是在说，那些刻意要伤害我的人呢，他就不值得饶恕。那包括刚刚刘芳举的例子说，在某些行业，其实不只是金融行业，在任何一个行业或者在任何一个人与人的群体，包括在教会里边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人会为着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做了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仍然可以分辨的，有些人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至于伤害人无所谓，伤害谁不是有针对性的，但有时候确实是有针对性的，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我就是要坑你，我就是要伤害你。那无论我们怎么去分析，你会发现有一件事儿，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我内心的反应如何。最终我赦免那个人是因为我找到了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他本性如此，比如说这件事儿他不是针对谁，他不是刻意针对我，所以我可以不放在心上。就是我们前面其实也讲过很多了，比如说我们无法去实现这种完全的饶恕，我们真的做不到。那么这其实表现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无奈。这就正如在旧约的时候，神明知道以色列百姓不能照着律法去生活，仍然颁布了律法。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保罗给我们解释清楚了，就是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当律法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不是那么有能力的。如果说不去讲罪的概念，我们就讲能力的概念，人其实是很自信的，觉得我什么都能做，但是结果发现就律法我都守不住，就是这么直白的这么明确的律法的指令我都守不住，那我就发现我里面的无能。所以一定程度上，当我们理解人的罪性的时候，请注意这里边一定有一个能力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圣洁这件事上是无力的，是无能的，然后才把我们的视线转向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标准，说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坏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回到罪的这个概念里边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想的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儿，为什么触动你，为什么惹你生气惹你发怒，那个核心的点不是因为他做了那件事儿，而是因为你是个罪人，你是一个罪人你就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与此同时呢，你是个罪人你就不会饶恕，你在罪的诠释里边你就是不会赦免别人。这就是再次的把我们的视线转向神呢，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去饶恕，不是靠自己去赦免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因为说他欠我10块钱，因为神给了我10块钱我就不追究他了，不是的。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罪的一个心理，一个生命的状态，甚至一定程度上无论他做什么我都可能会不赦免他，哪怕他做了一件好事。上一章的时候不是讲到了因着怜悯，比如说劝诫别人，对吧，甚至说去提醒别人，但是那个接受的未必领情，其实就是因为罪人的本性就是如此的。
确实这样子讲的话，就是非常回归到本质上面，如果说只是浮于表面的话可能也比较难做。表面上我们确实能够嘴上面说我原谅你了，但可能这个心理上面还是存有那个不原谅的一个梗在。 如果说还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在的话，确实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罪人，还没有真正的学会什么是饶恕。那可能就直到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翻转的时候，不仅是嘴上可以说我原谅你了，同时心里面肯定也不会很在意这件事情了。
嗯，我想啊，今天这个章节啊，就是把比如说耶稣基督的教导，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以及主导文里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两节经文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就会给我们一个怎么说呢，今天或者说是接下来也许我们可以常常的用这些经文来祷告，在这些经文里边去操练如何照着圣经去活出一个宽恕赦免的生命出来，不是仿佛啊名人名言一样裱起来挂起来，就仿佛我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而是真的在每一次的，尤其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的反应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任何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触动了我，也许会有负面的情绪，也许会有积极的情绪，当我们看看这些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看我们的生命是否在基督里，或者说就是在福音里，以至于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无论是宽恕赦免还是一种爱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它会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当我们说到关于宽恕的时候，它不是圣经对于别人的要求，所以今天也许啊，我们面对关系的张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一不小心得罪了谁谁谁，那我期待的应该是什么呢？期待的是应该对方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宽恕我，但是呢很显然这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而是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流露或者说生命的准则的。有时候也许我们不能立时得到别人的宽恕，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该生出一些怨愤出来。在一些人际关系里边，也许我们真的会经历类似的处境，或者看过这样的情况，就是 A 得罪了 B， 但是 B 呢迟迟的不原谅自己，虽然 A 是非常的亏欠哈，一开始也是各种的求和好，但是 B 迟迟的不原谅自己呢，最后就导致 A 对 B 心生怨恨，那这样子也是不可以的。我们也不能说，哎，你怎么不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活出一个宽恕的生命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无论是宽恕那一方还是被宽恕那一方，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恩典来覆庇我们的，我们都是需要神的爱来填满满足我们的，而不是用所谓的标准把人分开成群体。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个，我又想是说，哦，真的也是存在有一种可能性，是要你要宽恕别人的不宽恕。
嗯，
就像你说的，如果说我已经很自责了，我很期待对方能够宽恕我了，原谅我了，然后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对方就是没办法，那这个时候呢，某种程度上我们也需要去实践那种宽恕，就是谅解他没有办法宽恕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变成一种对自己的苦读，就像你刚才说的，也会发展成另外一种怨愤啊，所以其实这个是特别的需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得到我们自己的无能。我用自己的例子嘛，就是说啊，背主导文背了好多年，突然有一天认真的看了一下，才觉得哎，怎么有点看不懂了，这个怎么是这个逻辑。但真的就是当我们真的开始想说，哎，我怎么不懂了，我怎么发现我不理解或者我做不到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嗯，
是这个好的开始，就是我们不是说像刚才举的例子说啊，去找各种逻辑上的分析啊，这个也是刘芳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尤其是作为一个学心理学的人呢，也会开始人的动机啊，人的精神状态啊，人的原生家庭，然后一系列给你搞一出哈。但实际上不是说这些分析本身，因为它就是工具嘛，对吧，不是说工具本身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核心是我们还是需要去面对我们自己的罪，还是需要去面对，就是说不管这个理由是怎么样，我都还是要在神的面前去选择去宽恕，不管是别人得罪了我，还是我得罪了别人，别人不宽恕我。对，就是这个放下自己的过程，是你需要非常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安静祷告才能去面对的，甚至也不是一次两次， 就能够突破的，可能你需要很多的尝试，不断的努力，甚至有些时候你也说，哦，不想不管了，我丢在一边吧，我不想了这个事情。但相信神都会不断的以他的时间他的方式让你突然发现，你看不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的这些时刻，他也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神会带领我们去让我们走那一步，就是我们当下能走的那一步，然后让我们就是真的不要再抗拒去听神给我们说的这个微小的声音的那句话。当我们很害怕去走出这一步的时候，会觉得啊，我会受亏损，或者我不愿意放下我的那个自我的现在特别爱说的主体性啊，或者说啊这个边界意识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去祷告，就是说到底上帝怎么去看待我的，在上帝的眼中我怎么去活出属他的样子，去活出荣耀他的样子，以及就是说可能在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才能够冷静下来去看到我所得罪的那个人或得罪我的那个人，他在上帝的那里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上帝也对他同样免了他的债，即便说在我们看来哇对方真的是一个
罪大恶极，
罪大恶极，或者说我都不想去想这个事情，光冕堂皇的说，哎，我就语言上我不去定罪啊，我不去论断，但是我心里面做出的决定是我要跟这个人隔开，当这个人不存在。好，但是神给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不是说我把这个关系割裂掉，而是说我甚至要去，不一定说是重建哈这个关系，而是说我要把这个关系里面的债给理清了。这个其实是很考验的，就是当然这个由此可以生发出来的讨论和问题就会也会很多了。特别需要提醒的一点就是像林总所说的，这个要求始终是针对我自己的，不是去要求别人的。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一点呢？就是虽然我们在这里说了很多为什么神要这样去教导我们这个重要性，也另外就想到一些可能在教会里面大家当然很愿意去彼此鼓励，去教导这个正确的事情，去教导原谅宽恕这些东西，但是呢有些情况下我们也要体会别人的准不准备好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像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也会面临主内的肢体可能跟我们敞开说到他们自己觉得受伤害的一些事情啊，或者说他们自己觉得委屈的一些状况，那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原则是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要去宽恕别人，但实际上这个话是不是应当我们去这样讲呢？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原则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去听到一个受伤的人他去表达自己的这些痛苦的时候，圣经同样也告诉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对吧？我们也是需要去体会去明白他的苦楚痛苦，当然我们也应该为着就是说神给他那颗能够赦免的心，能够宽恕的心来祷告，但是对方是不是能宽恕，这个完全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也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也要相信的是对方如果是一个主内的肢体，他跟上帝也是有这样紧密的关系的。
嗯，
很多时候神的话是以怎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时机来进入他的心，来打开他的心，去安慰他的心，去包裹他的伤口，那这个我们也是要需要去相信神有神的时间，而我们呢也是需要做一个好的一个倾听者，一个陪伴者，我们也是常常要在心里面为对方祷告怎么样一个角色。
对，
而不是一个我要告诉你什么样的教导态度才是基督徒应该的状态，这可能又变成一个本末倒置的事情。
嗯，没错，
所以就还是就是那个出发点是什么是比较重要的，真的是自己看不惯然后才去说那样子的话，还是因为本身可能这样子会比较好所以才这样子做。
是，虽然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我们在分享啊包括拆解的过程当中仿佛把这个话题呢讲的也感觉上有点严厉哈，我觉得还是有安慰的。那为什么有安慰呢？除了前面乐七分享的说这是一种安慰，就是让我们知道，哎，得蒙赦免的人他活出了这个生命，他也自然而然的去承受这样的赦罪的福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是我想到希伯来书四章14-16节那里，这段经文常常给我带来很多安慰，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是面对赦免这件事儿，面对宽恕他人的这件事儿，我们都有挣扎，甚至都会有痛苦，这是正常的事情。甚至按经文所说，我们都是软弱的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尤其是当我们在真理面前挣扎的时候，我们去寻求神，神必然会帮助我们，他会赐给我们有力量，有能力，有心智来面对当下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难处。当然神做工有他的方式，有他的心意，甚至有他的时间。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顺从神的时候呢，神必然会来搭救我们。就包括保罗也说了嘛，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嘛。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虽然面对真理我们常常像是被照妖镜照到的妖怪一样，就是看见自己的本相，但是我们的神他是那位怜悯的神，他是怜悯的源头，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得着帮助。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最后我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我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你借着奥古斯丁来提醒我们。主，求你能够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被你的话语照亮，不断地被你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许有非常多得罪你的地方，也有很多我们自身的软弱所做不到的事情，主，求你就能够来赦免我们，也正如你所应许的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罪。求你能够使我们常怀感恩的心，活出你的恩典来，也怀着你赐给我们的宽恕，让我们同时可以宽恕其他人。主，求你能够不断地使我们成长，使我们进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